好，那我们翻开429页。那我们今天呢，就是开始进入这个菩萨品啊，第四品。那在前面呢，都是导师对菩萨品的一个概说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429页这边讲到这个菩萨呢。那到底哪一些人可以称为菩萨？那其实就是发菩提心呢，就可以名为菩萨。所以菩萨其实它的范围蛮广的，从发心到成佛之前都可以名为菩萨。所以只要是发心，然后修菩萨行，以成佛度众生为目的的人，都可以称为菩萨。那菩萨其实是略称啊，那完整的名字叫做菩提萨埵。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一，注脚一刮胡三吉藏这边的一个解释啊。这边解释讲这个菩提萨埵呢，它是拆开来看的。那菩提呢就是道，那萨埵呢名为众生，所以道是所要追求的。那人追求的人叫做众生，所以菩提萨埵简单来讲就是发大心求佛菩提的人啊，发大心求佛菩提的人。那这个在注脚三，注脚三呢这边引了很多大智度论的好几笔，那其实都是在讲这个菩提萨埵，那不外乎其实就是发大心求佛菩提的人。这边吉藏呢，他其实对于这一品啊，就是菩萨品呢，他说里面有五个章节啊，从五有五个因缘来讲。那第一个呢，就是佛命弟子去问候的一个次第啊。所以前面呢，这个弟子品呢属于小圣，那现在菩萨品属于这个大士啊。那第二个呢，就是破病的前后，那上面呢是之前是破小圣的一个执着了，那现在是和大圣的一个执着。那第三个呢，就是要显这个净明的一个圣德。那对于小圣来讲，因为小圣还没有圆满具足，所以能够显示出来的也不会很高。那现在让大士去显示这个净明，他的德行呢是非常的深远。那第四个就是要准备要显示文殊菩萨的一个圣德啊。那这边呢就讲到声闻，他们没有办法堪能去问病，那菩萨大家也很忌惮去问病啊。所以最后也只有文殊菩萨能够独自去这个接触净明，弘扬这个身法。所以知道这个文殊呢，他的地位呢是超越这个大小，那处在大中，属于这个独尊的地位当中。那第五呢，就是要说明过去的这个身法，然后来利益现在这些与会的大众。那这边就有人问说，这个后二品呢，显只有后二品在显净明的一个圣德嘛？那前面方便品难道没有显吗？那这边的回答是说，如果约人来讲，那方便品是对众生来显净明的一个圣德，那地支品呢，就是以声闻来显圣德，那菩萨现在第四品呢，就是以菩萨来显这个净明的圣德。所以这个方便品，如果从方便品来讲呢，就是净明自显他的一个圣德。那后两品就是地支品跟菩萨品呢，就是以他人的角度来显示净明的圣德。那这一品就是分两方面来谈。第一个就是别命四人，这四人就是四菩萨，四位菩萨。第二个人就是其他的菩萨。所以总的来讲，这菩萨品呢， 其实不只是个菩萨，是四个菩萨还加这些其他的菩萨，那他们都没有办法去问病。第二段就是别名四人，那四人也就是四位菩萨，所以这个菩萨品里面呢，其实就是讲四位菩萨去问病的一个过程。好，我们看430页。那这一品呢，主要是佛命四大菩萨去问病，所以这一品才叫做菩萨品。那四位菩萨是哪四位呢？就是弥勒菩萨、还有光严、持世跟善德这四位菩萨。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讲这三品的一个主要架构啊。那导师这边讲说，从全经的科判来讲呢，其实分两大科。那第一科呢，就是遣除种种的情执，也就是执着了。那执着遣除了之后呢，才能够证显这个身法。那在431页呢，这边就说遣除执着呢，从方便品一直到菩萨品，这三品都是以遣除执着为主。那方便品，好，我们上过了，方便品主要的对象就是凡夫，那为国王大臣说法，那遣除一般凡夫的一个执着。那一般凡夫的执着是什么呢？不外乎就是我们这个身体的，就是我们自身。那对我们这个自身呢，起了一个爱子，叫自体爱啊，这是最主要的。那由自体爱产生的这些五欲啊，或者是后有爱，所以不管我们是在做追求名闻利养啊，或者是在做善法善事啊，那只要是以自身为出发点，那去做这一些都是属于杂染的，那这就是凡夫的执着。弟子品呢，主要是遣除小圣的一个执着了。那小圣呢，他们不像这个凡夫的执着，因为凡夫的执着来自于我见。那小圣呢，他是发了这个出离心的，他是要了生死的。那既然是发出离心了生死，他有什么执着呢？那就是其实就是在事相上的一个执着了，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即有即空了。所以在弟子品当中，就有从舍利弗的禅定啊，像托钵就有大迦摄，大迦摄跟须菩提，那一个专为他专门向这个穷人托钵，那一个专为富人托钵，富贵的人，那这些都是有偏颇的啊。乃至后面讲到这个说法啊，这个论义第一的这个谁啊，迦旃延啊，那他所说的法呢，也是相对的，他并没有直接从实相上去说法，所以这都是有偏颇。所以小圣这边就是显示，如果没有办法即有即空的话，那对于这个思想呢，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表达出来。好，那我们第四菩萨品呢，就是遣除菩萨的一个执着。那菩萨他到底有什么执着呢？那这边就是讲说，如果从这个修学菩萨道来看呢，就是修菩萨行，那将来就是能够得到受记成佛。所以就是在这地方上去讲，那第一个就是从受记成佛上去做说明。如果我们执着有一个受记，那有一个佛可以成就，那这个就是执着。那这个就是弥勒菩萨所要表达的，就是从他这边演绎出来的。那第二个呢，就是菩提场，也就是这个道场啊，就是要成佛的时候会去道场菩提树下而成佛嘛，所以会变成说，对这个道场如果没有与实相相应的话，那也是一种执着了。那再来就是道场下要成佛之前呢，会降魔，所以对于这个降魔呢，也是一种执着。 那对于道场的这个执着，你就由光眼去表现出来。那降魔的这种执着，你就由持世菩萨去显示出来。那再来就是对于大乘法，它无非就是要深观广行嘛。那广行呢，其实就是以六度四摄这些为主啦。那六度当然这边就是举般若度来做一个说明，所以变成说对于这种布施的行为，如果我们也执着的话，那也是不好的。所以从布施这边起着，就由善德，由善德来显示出来。所以其实就是从受记成佛、做道场、降魔跟这个菩萨行这几方面。那这几方面呢，就是大乘学者容易执着的地方。所以透过四位菩萨跟维摩诘长者的一个对话，然后去去除大乘学者的一个执着。好，那瓜乎五这边就讲到说，对于众生的执着，只要还没成佛，其实都是叫众生啊。那不外乎就是有凡夫、小圣跟大圣的一些执着。那把这些执着遣除了之后呢，那才可以学，才可以与这个实相契应。所以这个想要跟实相契应，这是在哪里讲呢？这是在第五品，就是文殊菩萨品，在第五品才讲的。所以想要知道身法，那一定先去除执着，所以这就是一个次第。好，我们看432页，432页这边呢，其实就是第三大段，就是要说明这个维摩诘居士他跟菩萨呢，他们的关系呢，其实就是一种方便的视线。那先讲到这个维摩诘的一个教化。那从前面一直到菩萨品这里呢，其实就是在显示这个维摩诘他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一个解脱。所以因为他有这种不可思议的解脱，也就有这样的一个辩才跟智慧。所以一般的凡夫呢，在他面前是没有办法跟他辩论的，那他只有教导凡夫，让他们去悟这个无常的一个道理。那要跟他们讲实相的智慧呢，就没有办法。那小圣呢，像阿罗汉，在这个长者的面前智慧也不够，所以也是没办法去讲，没办法去对话，会被这个刁难。那就是菩萨品这里呢，也是没有办法跟这个建明长者有所问答，都会被刁难。那瓜乎二这边呢，就是要说明菩萨的一个护法。那导师说，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啊。导师说，这些像菩萨或者是这些阿罗汉呢，其实跟维摩诘长者都是互相的一个影响啊。因为维摩诘长者呢，他就是要弘扬这个不可思议的法门，沿途收生。那大家呢，就像护持佛法一样，那每一个人都负责显示一部分出来。所以这边有一句话说，这个红花绿叶，红花虽然漂亮，但也要绿叶的一个衬托啊。那下面标题二，就是以弥勒菩萨为例子。那在第一行这一边呢，就是说我们对于佛法呢，要能够会通，或者是说我们所关注的点呢，不要看错了。所以不要看到这经典表面这么讲，那我们就这么想，那会有很大的问题。那到底什么问题呢？像这个维摩诘经呢，从这个佛派十大弟子啊去问病，大家都没办法。然后接着又派弥勒菩萨等四大菩萨去问病，他们也说没办法。那最后呢，只有请文殊菩萨去。所以我们看最后一行，所以这样看起来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 大家都不行，只有文殊菩萨可以。我们看433页，那导师说其实不能够这样看，对于佛法如果这样看的话，就会认为说只有文殊菩萨可以，其他就不可以，那这样想就不对了。所以到底要用什么角度去看呢？其实在《维摩诘经》呢，它无非就是要表达一种无相的一种思想，无相实相的一种思想。那对于这种思想呢，要把它凸显出来，那要凸显出来就必须要大家去配合。所以这些十大弟子或是四大菩萨，他们就好像演戏的这样，每一个人扮演一种角色，那各做各的，那让我们了解到凡夫的执着、小圣的执着跟大圣的执着有哪一些，那借由知道我们有这些执着，那才能够去掉执着。也就是说我们要断烦恼，必须要先认识烦恼。那如果你连烦恼到底是怎样都不晓得，那就没办法下手。所以十大弟子跟四大菩萨呢，其实都是一种视线不可思议的一种方便善巧了。所以导师这边我们看就是倒数1、2、3、4，倒数第四行呢，就是说我们不要去升起这样的一个分别见啊，认为说十大弟子也不行，那四大菩萨也不行，那到底什么人才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功德力啊？但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呢，并不是很好理解我们《维摩经》里面所要讲的一个观点呐。如果我们认为说，哎，这不行，那也不行，那个人不行，这个人不行，那只有谁行？那这就是看错方向了啦。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说他们每一个人表显的一种意义，那去发挥佛法的真精神。所以在看这个，不管是十大弟子还是四大菩萨，在跟维摩诘问答的时候呢，那凸显出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我们学这部经就是说，那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问题啊？好，就像上一品是讲阿难之前就是罗诃罗嘛，那像罗诃罗出家这件事情，就是劝人出家反而被呵斥嘛，对不对？那为什么会被呵斥？因为他所讲的是人天的功德，但是出家呢，他主要是正德实相的一个功德，并不是人天，所以变成说我们在学习佛法，那如果是抱持着人天功德去学的话，那其实是没有办法很好去学好这个佛法的。那乃至像阿难去这个耆辱啊，去耆辱也被呵斥。那其实从这一点来看，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被呵斥，有可能是这个时机不对啊。那其实在这当中就是要凸显说，其实佛生病，佛会不会生病呢？以真实的佛来讲，佛是不会生病的啦，因为他这个色身呢，还是由法身而来，不像我们凡夫呢，都是由业而来啊。所以佛生病呢，他是示现，然后要教导众生，那也是要熄灭众生的一种慢心啊。所以我们会不会看到同样是修学佛法的人，那看到他人受到这种病痛呢，那我们会觉得，这个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我们会不会有这种幸灾乐祸，然后觉得是怎样？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去反思啊。反思就是说，其实这种我们也还没有离开这种生死轮回当中啊，那到底过去做了到底善业恶业也不晓得啊。所以看到别人在受苦的时候呢，应该是起怜悯心，而不是起这种幸灾乐祸的一种心态，或者是说我比别人更尊贵的这种心态。好，那我们看 434页。那434页呢，这边就是先命这个弥勒菩萨去问病。这边我们先来看一下注脚14。注脚14呢，先介绍一下弥勒。那弥勒呢，我们知道他是持氏，所以弥勒是他的姓，他的姓弥勒翻为持，是这个蓝天主婆罗门的姓。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姓呢？也就是说，他过去生做国王的时候呢，有看见比丘路持三昧有18种利益，所以他就发愿四世行持。然后他母亲怀他的时候呢，也升起了持心，所以就是依这2种因缘，那名为持。那他的字叫阿逸多，然后姓是持，名字是阿逸多。那阿逸多的意思呢，就是无能胜。那他是这个婆罗那一国，像是宰相的儿子，那他是相好具足的。那这个婆罗那国王呢，他就害怕这个弥勒呢以后会来夺这个国位，所以想要私底下去害他，所以就跟这个宰相呢索取他的儿子，也就是弥勒。那这个宰相呢知道国王的心呢，就赶快把弥勒送到这个他外婆家去。那他外婆家就是在蓝天主，那他外婆家就是叫婆婆里，婆婆里是他们的一个姓氏。那弥勒呢，他就是有种种的相好，有这个头发是干涩的，那手超过膝盖，那非常的聪明。所以这个他们外婆家呢，就知道应该要怎样去教导弥勒。所以弥勒7岁开始就开始学习，那他一日所学的胜过其他人学了好多年。所以弥勒呢能够学遍这些典籍啊。那他的舅舅呢就想要显示他的一个圣德，所以呢就施设这个无碍大会啊。这无碍大会就是无遮大会，也就是布施啊，那不管任何人来呢都是可以得到供养的。但是他的这个物材是很少的啦，能够布施的东西很少，所以他就派2个弟子呢往弥勒家，然后想要去多找一些这些物品，那能够让这个大会能够得到满足。那这2人去往这个弥勒家的时候，在半路有听到佛名，他们就想要回去观佛看佛，结果被老虎吃了。那也因为想要去见佛这种善心的时候得生天上。那他的舅舅啊，就是婆婆里呢，就是等了很久等不到这2个人回来，那也没办法，大会不能一直拖，所以就以他现有的家财呢做7日的布施。那在最后一天呢，就有一个婆罗门来这个乞讨财物啊，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财物全部散尽了，什么都没有了。结果这个婆罗门呢就非常的生气，就跟这个婆婆里说他有咒术，他可以让他的头呢破作7分，就是头破血流了。那这个时候婆婆里就非常的害怕。那当这个时候呢，就是死而升天的这两个弟子呢，就在虚空当中说，你不用害怕，现在有佛出世了，那可以去皈依佛，那可为这个依靠。那这个时候婆婆里就问天说，你们是谁？然后他就把上面的事，就是回答上面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婆婆里呢，他过去也有读过这个忏书啊，那也知道说会有佛出世，所以他就派遣弥勒跟16个人去观佛。那在定中呢，观到有32相跟80岁好。那没有多久呢，这个婆婆里就命这个弥勒呢 默念，在心里面默想三件事情。那哪三件呢？就是说我是谁，那我现在几岁，那我有这个相好有几相。那结果这些呢，佛都能够知道，所以弥勒也知道这决定是佛，所以就与十六个人呢跟佛一起出家了。那十六个人都得到阿罗汉，只有弥勒不取斗境，他愿意求佛，所以佛就为他受记。那这就是这个弥勒的一个典故啊。所以这边我们看上面罗什说，这个弥勒呢，他就是少尊位啊。那什么尊位呢？因为弥勒就是被受记嘛，被受记下一生就要成佛嘛，就是一生不处菩萨，所以他成佛又在本土成佛，所以是众多有情所尊重的，所以先事先命他去问病。那这边探讨到弥勒跟维摩诘谁大谁小，那这边其实就不一定了啦。那有的说弥勒维摩诘虽然大，但是他还没成佛。那有的说弥勒虽大，但是呢，他是以有为行，以有为行为主啦，所以佛命他去问病的时候呢，他才会去推辞啊。那有的是说，这弥勒是分身，不是本体啊。所以就有这三种因缘，有这三种因缘，所以去过去呢才会有理亏的这个事迹啊。那这边就讲到说，像弥勒呢不能够升任去问病，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应该要派出色的文殊菩萨去？结果没有，结果是。这个叫其他三个人去，其他三个菩萨去。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这边讲说，大概就是认为一个呢，虽然不堪，但是多个人，那可能就不会被这个贬义了。所以推众求能呢，这不外乎就是要显示净明的一个才能啊，所以才会广命这些菩萨。那也想要令这些各位菩萨呢，对于他们的一个所闻能够说出来，然后来尽显维摩诘的一个功德。那像僧造这边就是说，佛教弥勒去问病嘛。那僧造呢这边讲说，五百弟子，就是前面的十大弟子乃至五百弟子就都是不堪任，所以才会命菩萨。那这样其实就是能够很完整的去显示维摩诘的一个圣德，那从他的很难对的当中去显示出来。好，那下面呢，这经里面接着弥勒就跟佛说，其实他也不堪任去问病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三十五了，注脚三十五刮胡四。瓜无寺这边呢，在第三行就问说，净明跟弥勒呢都是穷学之位，那穷学之位先算是这个十地菩萨，就大士菩萨。那既然都是穷学之位，那为什么净明能够这个喝弥勒？那弥勒为什么会受屈？我们看436页。那这边的回答呢，就说有两个意思啊。那第一个意思呢，就是说他们互相的去教化众生，所以这个彼此的得失呢，都是随着众生而显示出来的。所以这些长短呢，是大家轮流呼应的啊。所以并不是说他们两个就真的是。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了、啊？主要是在教化众生的时候呢，他们两个去配合，那一个一定要做黑脸，那一个一定要做白脸嘛，那就轮流做啦。有时候弥勒是白脸，有时候 文殊是白莲这样。那第二点呢，就是说从这个阶位来讲呢，那弥勒呢就是准备成佛了嘛。但是这边讲说，维摩诘其实已经成佛以来已经很久了，所以因果不同呢就有优劣了。那我们看回上面，那弥勒说他不堪，那为什么不堪任呢？那这边讲说他就是过去曾经为这多帅天王还有他们的眷属讲不退转地之行，讲不退转地之行。那罗什这边的解释就是说，他过去说法是在哪里说呢？就是在人间说法，而不是在天上。所以我们现在会以为说弥勒菩萨在哪里呢？他就是在多衰天，那一定在天上说法。那其实不是，这是弥勒过去说法的时候是在人间说法的。这个多衰天王他们这些呢，就是以弥勒呢将来就是要上升多衰天，成为这个天人师啊。所以他们事先呢都会怀着尊重恭敬弥勒的心，所以常来人间听法。那讲到这个不退转之行，这不退转之行呢，我们看一下注脚四十一啊。注脚四十一这个括弧一啊，括弧一的一二三四第四行，这边讲多帅呢，多帅其实就又翻为知足天啊。那这一天的天王呢，它叫做三。那多帅天来人间听这个弥勒说法，那这个不退转行呢，指的就是无生法忍啊。那也就是要劝力行者呢，能够经历这个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所以这称为不退。那在括弧二这一边，括弧二这一边呢，就讲到说弥勒他是观机摄教。那专为这些天人说不退转的法门，那促使他们能够赶快达到这不退转的一个阶位。那这个不退转呢，它是有浅深的，那总共分为四个位阶啦。那最浅的第一个就是信不退，再来就是位不退，第三个是正不退，第四个是念不退。所以这边呢就是四个不退。那信不退呢，就是发起这菩提心不会再退失。那位不退呢，就是正式踏入这个大乘位，他不会再退失大乘位。那第三个正不退呢，是初地以上，也就是悟得这个真理，那就是属于这个正不退。就好像这个声闻出果，他证悟法性的时候，他也不会退失，所以叫正不退。那念不退，第四个念不退是属于八地菩萨。那八地菩萨他是每一念每一念的功德是成倍的增长，然后都是入于萨婆罗海，所以不会有一念的退转。那这边讲说在经文是没有指哪一种不退啦，不过如果依这个当来下生来看呢，那弥勒菩萨呢，其实没有指哪一种不退，可以说浅深都是有的。所以如果依着玄奘所翻的无垢澄经来看呢，也是一样啊。主要就是要这个劝告这些天人，那不要染着这个无欲乐，因为无欲乐呢是败坏不可靠的。所以应该发菩提心，修菩萨行，向不退转地去迈进。那这迈进当然也是有一个过程啊，那一定是信不退，从信啊、位啦、啊、正啊，乃至到念。所以也就是修学的过程呢，就是从浅至深啊。所以它并没有特指哪一个。好。那我们看罗什这边的一个解释，所以这个不退转， 这不退转呢，一般又称为这个阿比巴蒂嘛，也就是无生法忍呐，无生法忍。那无生法忍，其实就有两个地方都有讲到无生法忍呐。其实无生法忍也就是法性呐，无生法性。那证得法，证得这个无生法性，也就是实相，那就是圣者。所以一开始的这个无生法忍呢，其实就是初地啊，就是初地。那在第七地的时候呢，就是连三界的烦恼也断除了，所以这个时候的无生法忍呢，不是只有只证到法性这件事情而已，是指连这个烦恼都断除了。那这边就讲到说，维摩诘为什么不先遣除无生法忍这件事情，反而要先遣除受记这件事情？那这边讲说，主要就是由于诸天看到弥勒被佛受记，所以他才会有这个一生不处的地位。所以这些天人呢，就细心于想要得到这个佛果嘛，所以内心一直想着希望能够得到受记，所以才会先明没有受记这件事情。那受记呢，它一定是由心生，一定由心生。那到底什么心生呢？就是平白无故的绝对不会被受记嘛。那你要被受记成佛，至少是能够证得法性，也就是心跟实相契合。所以这边讲说不退转地之行，就是无生法忍，也就是心呢是证悟这个无生法性，所以才说当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呢，那佛会受记你多久之后会成佛。那这边讲心生，所以呢他就必须要循着这个生然后来求记嘛。那这个生就是说，这个弥勒菩萨呢，他是被受记一生补处嘛，对不对？就一生补处菩萨嘛，所以这边就是寻生这个生，指说你这一生补处菩萨的一生到底指的是哪一生啊？所以寻生求这个受记这件事情，那如果生都不可得，那有没有受记这件事情呢？那就没有了。所以推事以去生，所以讲到生呢，那不外乎就是三世啊，就是时间啊。那时间呢，就是过去、现在、未来。所以这个推呢，就是有按顺序更换的意思。那这个是指的就是三世，所以推事呢，就是按三世序这个顺序，按三世的顺序，然后去除这个生，去除时有生这件事情。所以深造说，下面呢有呵斥说，时无发心，也无这个退者。那这个在我们449页了。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似乎是存着不退之心，就是弥勒是存着不退之心，然后去劝发这些天人发这个无上菩提心。那这样来讲，虽然是圣起啊，就是经得起希望，但是还是有妨碍，也就是这个教基不明啊。那教基不明，也就是说你还是有所这个残留啊，那对于实相呢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表现出来，所以叫教基不明，所以他才会被这个维摩诘呢这样的一个呵斥呵责，所以这就是他会被呵责的一个原因啊。那下面讲说，在经里面啊，都会讲补处大事啊。那这个补处大事呢，其实就是在说明这个维摩诘跟弥勒他们的关系啊。那 那他们两个补处，他们两个大士呢，他们的心呢是没有不一样的啦，那智慧呢也没有不周遍的啦，所以他们都是应物而动，就是随着众生的所需而给予教导的啦，所以怎么可能会有缺啊？那他们的得失呢，得失同怀，然后修短意印，就是刚刚所说的，其实他们就是对于度众生呢，就是互相的扮演这个白眼跟黑眼这样，所以都是轮流啦，所以他们利益众生而动，那在这过程当中呢，也不会去考虑到他人或者是自己。所以从这边来看呢，弥勒呢就是借以有来开始，那净敏呢就是以根本来成就最终了，所以他们其实是互为师友了，那尊重彼此的一个醇厚，所以这个方式呢，就是在教化众生这个方式，这个事迹呢是很多种，多很多种变化，多就像这个儒墨，那儒墨指的就是多种学派，然后就是方式不同了，但是他们给予的教导呢，其实都是一样的，无非就是要成就实相。其实他们相成之美呢，都是存在这当中，并没有说谁优谁劣了。好，那接着就是要赞其圣辩。那这边先喝止，那先约这个生灭受记去烂问。那这一段经文呢，那我们就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
佛劫来为我言，弥勒世尊受忍者记，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用何身得受记乎？过去耶，未来耶，现在耶，若过去生，过去生已灭；若未来生，未来生未至；若现在生，现在生无住。如佛所说，比丘，汝今即时一生一老一灭。
好，上面讲说弥勒呢，他过去为天人讲不退转之行嘛，所以这个时候呢，维摩诘就跑来跟弥勒说：“世尊受记哦，为你受记，就是下一生就能够成佛。那到底是用哪一生？你到底是用哪一生得受记？是过去、未来、现在吗？那如果以过去生的话，过去生已灭了。”也不可能用一灭，一灭就没受记可言。那未来生，未来生还没到，那也就没有法，那没有法也没有办法受记。所以有的只是什么呢？现在生，那现在生呢，它又是无住，所以下面就是要这个证成无住这个道理啊，所以才举这个经，才举经说。这个比丘就是现在，你们现在其实就具足生住灭，那这就是在说明这个现在生呢，它也没有停止不变，它是一直在转动的，所以叫无住。好，我们看438页。那438页呢，我们先来看注脚67。那注脚67呢，在第三行这边就说，这一段文呢，它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先喝着这个受记，那接着呢才是喝着得菩提。所以喝着受记的是什么呢？就是经文里面这个受忍者记啊，就是喝着受记。然后得菩提就是一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喝受记呢，就 就是在说明没有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真实的人可得。那喝菩提就是没有一个真实的法可得，所以这叫做人法俱空。那又喝这个受记呢，是说明没有真实仁德的因。那喝菩提呢，就是变没有真实的果可得，所以这叫做因果聚集。那净明跟弥勒他们浅深不同，就是说明他们两个的一个关系啊。那这边先说弥勒呢，只见其一不见其二啦。那怎么说呢？因为他虽然讲无欲无常，叫天人不要染着这无欲，然后赞叹这个不退法，但是呢，他并不知道呢，这些天人呢身着一身受菩提的这个记，就是身着这个受记这件事情呢、啊。所以出的欲虽然去除了，但是细着染着呢，马上又升起了。这叫做只见其一不见其二。那净明呢，就是能够双明因果，能够让粗或者是细的这些染着都止息。那如果就恶人利益众生来讲，那首先呢，一定是这个弥勒先说无欲无常，叹不退法，先止息这个粗的染着。那接着后面净明呢，就变因果俱空，那除去众生细的染着。所以其实就是他们两个在配合啦，一个先除众生出烦恼，一个除众生的细烦恼。那下面讲到说一生不处这个一生啊，那这一生到底要怎么说呢？这边就是说像弥勒现在是在人间，那下一生天上，那第三生就成佛，所以依智论来看就叫做三生，就是三生。不过现在已经在人间受生了，所以现在不用数。那第三生下来成佛已经属于佛身了，所以也不用数。所以能够数的就是升天之身啊，下一生升天之身。所以这个一生呢，就是取下一生就是升天之身。好，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